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它是民国十七年啊，就是1938年啊，那个那时候的战乱啊，整个社会非常紊乱啊，有很多土匪呀、啊强盗啊，当时有宁波一个商人叫蔡仁初，他在上海开那个五金玻璃店的老板，人非常的醇厚老实，有道德，与当时上海的大居士聂云台是好朋友，聂云台居士就劝他常念观音，由于他是老板有钱嘛，就容易被人绑票啊，为了预防绑票，叫他念观音菩萨名号。哎，这个蔡仁初也就相信了，平时也念一念观音菩萨。他有一天要出去做生意，自己的汽车在门外，他就坐在了，按平时他就坐在了车的后面。随着到这个绑架的土匪开始就已经用手枪把那个开车的司机把他赶走了，这个土匪坐在驾驶座上，这个人初蔡仁初一坐上去发现，麻烦了，不是自己的司机，一个土匪坐在这个驾驶员座位上，这个土匪就开始把车开走。这时候蔡仁初才发现自己被绑票了，绑票怎么办？赶紧默念观世音菩萨，一边念观世音菩萨，他就希望这个车坏车轮坏掉这样让他开不动，他就起了这么一个念头。还真是心想事成，开了段路，果然车子的轮胎爆炸了，这爆炸这个车轮的气就没有了，所以勉强开这个车就开得很慢，蠕行了，慢慢蠕行。再往前开段路，这个油缸也炸破了，油缸炸破了，这个车子就生起火了。这时候土匪开不成这个车，绑不成这票，他也只有下车很怨恨，就朝着这个蔡仁初方向就开三枪。蔡仁初呢就跳了三下没有打到，土匪也跑了，他自己生命也保全了，你看他免了一难，就在那一年的六月份，他跟他自己的夫人到普陀山去皈依印光大师，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也是上海的一个洋行的经理，叫张少莲。他平时不信佛，不信佛。有一天，他坐汽车在比较僻静的地方，也碰到两个土匪，用这个手枪把司机赶走了，这个两个土匪坐在了车上。 当时张少廉就说，你们不要赶司机，你就让他坐在上面，让司机开到什么地方去就开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两个土匪就拿着枪对着张少廉。这时候张少廉就默念观音名号了。默念观音名号，这个车开到了这个街头比较热闹的地方，正好碰到两个人打架。巡捕就吹口哨啊，吹口哨，这两个土匪赶紧跳下车逃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张少廉在那念观音名号的原因，使得这两个土匪以为巡捕吹口哨是来抓自己的，所以两个土匪跑了。啊，以后他的舅父周卫石先皈依的三宝。啊，有一天周卫石请印祖到他家里，这个张少廉也皈依了。啊，这是第二啊，第三个例子。第四个例子就是镇海有个李锦丹的这个儿子，他也是为洋行中买办。他得了一种病，就是吐血病。吐血病就是当时的肺结核啊，那是30年代肺结核属于绝症啊，肺痨啊，痨病是治不好的，有时吐，有时不吐，不吐的时候这个痰里面还带血。有一天这个他的儿子啊也被土匪绑去了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说宁捉太平犬不捉战乱人呢？那个战乱的时候却社会全都乱了，每个人没有安全感了，你稍有点钱就会被绑票啊。这个他做洋行买办有点钱，人家就会盯着他绑票。这个李锦丹的儿子被绑票，当时李锦丹就非常害怕啊，就全家赶紧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求救，而且还请法藏寺的比丘师来助念啊。后来这个土匪呀，就索银要50万元才能放人。这样子啊，一般绑票他要出个价格啊，价格啊，如果送得来他就把人放走，不放，如果不送钱或者不满那个，他就撕票。撕票就是把人杀死，那都很危急的啊。所以土匪索银50万元，这个李锦丹家只同意给5万元啊，50万元是天文数字啊，大洋啊啊，他家里可能只能筹得到5万元。这个土匪的头子就是说非要50万不可，这都是很恶毒的人啊。但是土匪头子很奇怪，他每次说到50万的时候头就疼痛啊，剧烈的疼痛，所以 送五万就比较轻松啊，头就不痛。哎呀，想一想，算了吧，那就五万吧，那就用五万块钱把他的儿子续回来。续回来之后，而且自从土匪把这个李锦丹的儿子绑去，这个儿子在绑的过程当中，不仅不吐血，连吐痰也不带血了，啊，得了两年多的肺痨这样的痼疾啊，由于被绑票还。治好了，治好了，所以这项感应的事迹啊，这都是不可思议啊！印主提出来，希望大家深切的相信。那么现在人学佛的人很多，但是深知佛法、研讨佛法、知道佛法的奥义的这个人太少，所以对佛法的精妙的义理不了解啊，他就容易受一些啊外道邪说、相似佛法的诱惑。所以外道之余，人常常是相信啊。当时印主常常说，江苏浙江一带风俗里面啊，民间这个信仰有一种说法，就是念佛的人呢，血黄不可入啊，血黄就是生孩子啊，女人生孩子叫血黄，你不能进去啊，因为这个产妇的血腥一冲，把你以前念佛的功德都冲掉了，都消灭了，还有这么一个说法，于是大家都很相信。啊，所以家里如果有生孩子的孕妇，大家都视为畏途啊。即便是自己亲生的女儿，自己的亲媳妇都不敢接近了啊。所以要等生孩子的时候，她赶紧先回避到其他地方去了。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才敢回家，所以这样的风气还非常普遍啊。印主听说之后，哪有这样的事，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啊！可见这外道邪说蛊惑人心，没有分别的能力就加以采信。实际上这是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要帮助自己的亲生的女儿和媳妇度过这个生孩子的难关。怎么去度，就是帮他念佛，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里讲到民国十二年，袁海关他有一个二媳妇啊，年纪已经是五十多岁了，很有学问，她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她的有一个长子的媳妇要生儿子了，要生子，一个居士也对他说，哎呀，你的媳妇要生啊，要生了，你在家的一个月都不能供佛呀， 也不能念佛呀。啊，就跟他讲这些。这个他听到之后就有点怀疑，正好碰到印祖到上海，他就问是不是不能念佛不能供佛。啊，印祖就说这就瞎造谣言啊，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回家告诉你的媳妇，让她念观音名号啊，临生产的时候更要出声念，高声念啊，你作为你是一个婆婆，你要照应你的孕妇的人都要大声念观音菩萨，如果能念观音菩萨一定不会难产啊，生孩子也不会有痛苦，也没有雪崩这些事情啊，生孩子之后也不会有种种危险。印祖多的这样的开心啊，所以他闻到这个就很高兴啊，就真的按儒教奉行大声念观音菩萨，诶，生产下来非常顺利，而且那个婴儿生的身体还特别大啊啊，湖南人生了儿子都要用秤称一称，一称9斤半胖儿子啊，而且是出胎没有任何痛苦啊，可见称念观音名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力量能够救助众生，不可思议的啊。那么平时念佛的名号，菩萨的名号，但是睡卧的时候、洗脚的时候、洗澡的时候，这时候为恭敬故，心里默念，不要出声念。唯有这个孕妇临产的时候，她不能默念，一定要出声念，因为临产她一定全身用力来生产小孩。如果默念反而这个受气病了啊，所以这特别注意，伴随着全身用力，你也用力的去念佛，出声念佛啊。在这个时候有人说啊，念菩萨名号是不是不恭敬，不要这样想，因为这个时候这个你做不到恭敬吗？不是你有意的亵渎吗？啊，所以佛菩萨都会啊善解人情人心嘛。啊，佛菩萨是以救度众生的苦难的悲心为主的啊。佛的力量不可思议，这个名号的法力不可思议，众生能念的心力不可思议，你只要自诚去念，就一定能解决一切苦厄呀。所以要出声去念呐。啊，这里举出明代有一位高僧叫寿昌慧金禅师，说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生他很难产，当时他的祖父就站在那个这个禅师外面，就念金刚经来帮助他容易生下来。所以他刚开口念了一个金刚两个字， 哎，小孩就生下来了啊。所以他的祖父就给他取的名字叫慧经啊，这个波于智慧的经典。你看金刚两字多么有力量，金刚刚刚念这两字小孩生下来啊。所以这个慧经这个小孩啊，长大了就皈依三宝，最后就出家了。出家也不另外取名字，还是叫慧经啊。这个人是明朝万历年间非常了不起的一位高僧啊。由这个来观之，可知佛法利于世间也是很大的啊。念观音与孕妇生小孩都有如是利益，就不要被民间民俗的那些邪说所迷惑，更不要去信奉啊。下面啊，就谈到世间食肉的问题啊。这个印度是在这里非常苦口婆心的，他谈一件什么事情呢？世间人食肉已经把它作为一个习惯的食物，但是要知道，无论吃什么肉，这个肉里面都是有毒的。由于这个杀猪宰羊的时候，这个被杀的猪羊鸡狗啊，它都有怨恨之气。这个怨恨之气它就会分泌毒素，这个毒素吃下去，即便当时不丧命，但是你的毒素积压的久了，必然会变成病啊，为病为娼啊。这种事情他还谈到，年轻的女人如果他生气之后，在喂小孩的乳汁啊，这个子女就会死。因为他生气之后，这个乳汁就成了毒汁，乳汁里面有毒。啊，现在心理学也有个试验，两个试管都是同样的清水，如果一个生气的人就对着试管呼吸呼吸啊，呼吸之后这个水就成了浊水，用这浊水用这个试针打到那个松鼠上，松鼠就会死。就是他生气呼吸的那个气里面就有毒素。那么女人她生气，她的乳汁就会有毒啊。人生气的时候乳汁都有毒素，这还不是要命的痛苦，尚且如此，那你想想这个猪羊鸡鸭鱼虾，这时候被宰的时候，这是要他生命的这种痛苦，这种怨恨，你说他肚里面不是更有毒吗？是不是啊？印祖他说十多年前他就看到一本书， 说有个西洋的女人呢、她脾气很大，容易生气。生气之后，她就喂她的婴儿的乳汁，一喂这个，她的儿子就死，婴儿就死。她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生气之后再喂乳又死了。哎，这就很奇怪，他就把那个乳汁让医生啊来化验，这一化验才知道乳汁里面有毒啊。所以才知道两个儿子都是由于他的乳汁毒死的。印主听到这个，看到这个，记在心里。所以最近有一位老太婆皈依啊，印主就劝他要吃素啊，说这个肉里面都有毒啊，并且就引这个生气以后西洋妇女对他两个儿子都毒死了来做证明。这一说，这个老太太就掉眼泪了，掉眼泪。她说：“哎呀，他两个孩子是这样死的，哦，我的两个孩子也是这样死的。”现在她才明白，她有个丈夫非常很满。啊，一不顺意就对他痛打，一痛打他就生气，打他的时候孩子看见了就哭，啊，他作为母亲看到孩子哭，赶紧就抱过来给他喂奶，一喂奶这个儿子就死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不知道是这个乳汁毒死的。那么他的媳妇也出现这个事情，他的媳妇生气之后也毒死了一个儿子，所以他就掉眼泪了，才知道原因了。可见世间被这个有毒的乳汁毒死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是因为有这个西洋妇女的这样的因缘发起，使得这个老太太才知道自己家里两个小孩死亡的原因了。所以印主在这里就劝勉，凡是为小孩的女人，你千万不要生气。如果万一生了大气，你在当天万万不可以喂养小孩的乳汁，一定要等到第二天心平气和没有怨恨的时候才去喂养小孩。啊，如果你生气的当天就喂奶，不是当下致死，众人不是当下死，或迟迟的都会死亡。所以就可见你的猪羊牛被杀的时候，这个猪羊牛虽然口里不能言，但是他贪生怕死的本能，那种痛苦的挣扎，那种对人要杀他的怨恨，他是完全的分泌在他的肉里面的。那不是一般的毒，那是很毒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癌症都是吃进去的？ 为什么很多喜欢吃肉的人会得哪血脂高啊，这个心脏病啊，高血压什么都是毒素啊。啊，所以我们说吃素不仅是宗教的慈悲心的目的，你就是要身体健康，你应该吃素啊。吃肉你是饮骨食毒啊。啊，所以爱惜自己生命的人就应该永远的戒肉啊。啊，以免现身和后世种种的灾祸呀。所以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太少，所以在这里就把它说出来，希望大家留意呀。啊，由这个来证明，人在生气的时候、愤怒的时候，不仅乳汁里面有毒，这时候就是眼泪、口水里面都有毒。你看看，啊，如果这些眼泪、口水留在小婴儿的眼中身上，都危害不浅。啊，有一个医生来皈依印主，印主就问：你看到的医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说法的吗？这个医生说不，他不知道。啊，所以世间不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很多，不应由他好像不是科学就轻慢他、鄙视他。啊，治病的药方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里提出一个治疟疾的方药方，治疟疾药方民间有一种方子啊，很管事。他用两寸宽的一条白纸，用笔写几个字，写乌梅两个，红枣两个，胡豆多少颗就按照你的年龄写，你如果是十岁就十颗，五十岁就五十颗，就写这三个，乌梅两个，红枣两个，胡豆若干个，就把它写好的就折好，就在你疟疾没有发的未发的一个小时之前啊，绑在胳膊上，啊，男左女右，啊，男人绑在左胳膊，右人绑在右胳膊，啊，哎，你绑上去，这个疟疾就不会发，啊，这个百发百中，就是疟疾两三年治不好的，他这个一绑上去也没事。有这么一个药方，所以这个方子又不是道家的画符，也不是佛教的什么经咒啊，也不是世间的药物，但是它就能够治疗这个疟疾的固执。你说你能有什么道理来说明吗？你很难说明他，但是他管事啊。啊，所以世间上很多事情都是属于不可思议啊。世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啊，比如我们眼睛能看到外部景物，耳朵能听到声音。这是极平常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你问一下，眼为什么能够见？耳根为什么能闻？ 你把这个道理说出来，那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那眼睛为什么能见呢？啊，眼睛看外面景物要有光、色，啊，眼根有种种缘分过来。当我们直接眼睛、眼根对着一种景物的时候，我们是限量看到它，限量看到它，实际上是没有分别的。但是马上我们第六识就上去，哦，分别，这是绿的，这是红的，这是花，这是什么？这都是不是眼根的功能，是识的功能上去分别，证明呢配合的非常的快，你能把这个里面的道理说出来很不容易的，啊。所以佛法它有本体上的不可思议，有不可思议而可思议的东西，有可思议而不可思议的东西，啊，尤其是净土一法是大不可思议的东西。你怎么念念名号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能快速成佛？你把这个道理能说出来，那是太难了。他的佛的果地上的境界是大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对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神而明之，诚乎其人呐！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你看什么角度啊？啊，不要用凡夫的日常的经验，我们的情执来测度啊，它是超前离见的。啊，世间上有很多的事情，众生数量不可思议，众生业力不可思议，龙力不可思议，佛的力量不可思议，它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啊。啊，所以我们学佛对不可思议的东西，你不能有一个信解啊和感悟，那你就很难切入。所以学佛需要悟性啊。啊，不仅是举一反三，而且要闻一知十啊，啊，要了解文语言文字下面的真实意啊，离子见月啊，啊，所以这些啊，通过这些讨论，都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念佛不可思议的威神的功德啊，解决自身的生死问题，解决复国西灾的大事。好，南无阿弥陀佛。